翻到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从第一节读起，我给弟兄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普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士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沙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士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士处，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为剩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一个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的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能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整个的撒迦利亚书的分段，大的来说就是分两大段，前面八章，后面剩下的。那么前面呢是特别讲到撒迦利亚的预言意象，特别是八个意象，然后呢后面是讲到撒迦利亚的预言。讲的意象是为着给我们方向，讲到预言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有前途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这里靠着神的旨意往前去。所以这是两大的可以说是两大部分。但如果我们仔细一点看的话，那么我曾经已经提醒过了，那么整个来说呢，前面的六章是给我们看着一个好像漫漫的长夜，那夜虽有哭泣，晨起必有欢呼。所以第六章你看见是同一天的事情，前面六章前面一部分是夜晚，当撒迦利亚观看那个八个异象，然后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要神告诉他你要做一件事情，他果然我们知道说就特地进到一个人家里，然后就取了金子跟银子，就做冠冕，就戴在约书亚的头上。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有非常丰富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六章就是很自然是一段的。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和第八章，我们就知道天开始发白了。所以这一段呢应该是我们知道这个自从出令重建圣城以后，七个七再加上七十二个七，所以第七章跟第八章应该是归在七个七。所以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章很自然就是六十二个七，然后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是最后一个七。那这样我们知道说是撒迦利亚书让我们对于但以理的那个七十个七好像更深入一点那么讲到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十一章，你刚好又分了两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啊就着这个四个角来说，是巴比伦、波斯，然后呢是希腊，最后是罗马。那么到了后面六十二个七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到了希腊帝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说第九章跟第十章特别重在希腊大帝国，到了第十一章呢就是罗马帝国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就降生在罗马帝国的权下。那么等到从十二章到十四章，你看见我们主要要回来，他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的。那他回来的时候呢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权下。所以这样大概我想对我们就是我们来说是应该 非常清楚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家千万不要离开你的主题，那个主题就是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你看见圣灵启示这些的时候，你看都是往一个方向去的。好，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不能够一个地方讲的很长，不能，我们只是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样，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它，所以我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那么讲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很明显的，你看你这一段圣经预言已经应验，或者我这样说吧。62个期的预言，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说已经是历史了，是已经完全应验。那么只有最后一个期是还没有应验，或者在应验当中，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讲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应验。那么这三章的预言重点在哪里？主耶稣第一次来。然后12章、13章、14章是讲的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1800个预言，你就知道虽然有很多预言它有两个焦点，所以你看你圣经的预言是环绕在这两个焦点上，就好像天体运动一样，你知道天体运动呢是个椭圆运动，这个椭圆运动呢跟圆周运动不一样，圆周运动只有一个焦点，椭圆运动呢有两个焦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既然当圣灵在时间里面运行的时候，你看见虽然它有很多的轨迹，很多的点，但是最后你看见是在两个焦点上来控制的。那么一个焦点呢，就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但以理书》；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启示录。所以这样我想你就可以把圣经里面的1800多个预言能够提干歇领的把它提起来，所以大家是很清楚的。就算是来到撒加利亚，你看撒加利亚的中心也是这样，从9章、10章、11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12、13、14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普通呢，我想我们读圣经读预言，我们就重在预言怎样应验，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说跟这个整个的启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偏离主题，不要因为这里讲的预言了，好了你就把所有的忘记了，你只想到这个预言怎么应验，不是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一定的关系，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从里面得着一个十足的教训。好，那么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第大马色，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前前后后，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到底是应验在历史中哪一段呢？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大角，特别提到这个有这个是公绵羊跟公山羊，你看见吗？那最后你看见公山羊怎么对付公绵羊，而且脚不沾尘，速度非常的快的。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很清楚的，我们要说第一节到第八节，很明显是应验在亚历山大历史上面。因为如果你仔细的把这里面资料放在一起，那么你就知道说刚刚好是预言到亚历山大在历史里面曾经一度，我们知道他到了大马色，那么也到了哈马，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最难的就是到了推罗跟西顿，因为到了推罗跟西顿已经到了海边了。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个亚历山大呢，他起家的时候不过有32000个兵，是步兵马兵，就是他很精锐的部队就有32000，但是敌人呢是百万大军，我们说过是人海战术的。那么特别到了推罗跟西顿，你就发现说推罗西顿又靠近海，波斯有海军，但是呢希腊没有海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到了这个地方，你怎么的把推罗西顿要拿下来， 那推罗西顿拿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沿着地中海，你会经过腓力神的地，沿着腓力神的地，我们知道那一次亚历山大主要的目的是到哪里？到埃及。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亚历山大当他挥军南下的时候，那起头是东征嘛，那么到了这个叙利亚，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推罗西顿黎巴嫩这一部分，他慢慢就往南走，这一次很明显是往南走，往南走的目的很清楚，你根据这一段圣经，他的目的是埃及，是没有疑问。那么果然我们的这个预言来说，最终呢他也把埃及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亚历山大的故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他在推罗西顿如果他失败的话，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所以这是很关键性的一战。那么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推罗跟西顿，那么圣经讲到西顿讲的他是大城，讲的推罗是讲他是坚固城 fortified city， 就是这个城你很难把它拿下来的。那么果真是如此吗？一点都没有错。亚述呢试着要五年之内把它拿下来，没有拿下来。那么后来又来了一个很会打仗的人，是尼布加尼撒。你想想看，尼布加尼撒用了13年的时间，耶路撒冷不过是2年呢。那么推罗呢，他是用13年的时间，果然把这个宝藏拿下来了。他以为这个宝藏里面有金子有银子，结果他完全扑了个空。为什么完全扑了个空呢？这就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看，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所以亚历山大不是，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他愿意有13年的时间，希望能够得着这些。但后来他完全扑个空，等到他把这个城拿下来以后，你就知道说，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运到海上去。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圣经中的推罗，他曾经说我在海中，他怎么在海中？他不是明明在路上吗？原来我们晓得说，就在离那个陆地不远10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岛，那个岛呢也是推罗，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他把所有的财宝都送到那个推罗去。所以现在你想想看，有了亚述的经验，再加上尼布加尼撒的经验，那么你知道，一个读历史的人，一个真的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他应该学会从前人学了一些教训，对不对？在这种经验底下呢，当然你就要放手了，因为不可能的。你最后好不容易把这个城拿下来了，结果根本就扑一场空，根本是个笑话。结果金银老早就已经运到海上去了，那你够也够不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以这次如果亚历山大要把这个城拿下来，那就变成决定性的，明白吗？就非常非常决定性。如果真的把推罗西顿拿下来，那么这个呢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那你知道推罗西顿为什么后来变成这么昌盛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没落，耶路撒冷成为荒城，耶路撒冷荒凉了以后，所以那一带你看见吗？有一个城，尤其又在海边，那么就是推罗西顿。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啊，推罗甚至有殖民地。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如果到西班牙去，有个地方叫做 Cadiz， 那么大家就知道那个城最少3000年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说，那你现在就晓得说，哦，那个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个海上的强权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就在很远很远西班牙那个地方，那么有一个地方叫卡迪斯，那么这个卡迪斯呢原来就是他的殖民地。那么后来大家如果读历史也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迦太基在北边。